好，下面二者文意意解，读时华丽，或作寄送，美妙悦心，名为顺情。好，这第二个叫顺情，刚第一个叫顺理。为什么叫顺情呢？顺情的意思就是文意要给他弄得让人很容易了解，白话解释，所以叫做文意要意解。读时华丽，就是你写的这个白话解释里面也要写得通顺。好，像这个文章啊，所有的翻译文章里面，大家公认鸠摩罗什跟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都是读时华丽，非常通顺，还有的还押韵，有的还有押韵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道宣律祖也是读时华丽。道宣律祖他的有一些，你看他这个文章哈、哦、做的诗哈、哦、寄语，也有那种常常有押韵的状况，让人家读起来哈、哦、会很顺，哦、或做寄送啊，或是用寄送，让人家感受到非常的欢喜，啊。像我常常看到，我很喜欢看那个坊间的那个叫劝世诗，劝人啊，劝世间呐、啊、的一些诗啊、诗词，或劝世的语啊，警示语，警惕世人的语言，警示语。好，你这样去看，去吃这个素食店的时候，素食店常常在那个结缘柜上放了一大堆这些，啊，我常常有时候会去看。有些人还会写了一些新的警示语跑出来，啊，我就拿了手上翻一翻，好，那其实这些是很有意义的，好，这些警示语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好，那么如果说好的话呢，就给他多传，啊，让人世间哦的人哈、哦，一定要多一些这些话，好，多一些这个如法语。啊，如法语要多一点，啊，不要说那个滑稽语、坏比语那么多哈，现在几乎都是滑稽语、坏比语，毁坏别人的话，好，误会别人的话，啊，天花乱坠的话，人前一套，人后又是一套。这前几天我就有看到有一个人，哦，这个人，我也是，也是会给他吓到了，啊，我前面一套，后面一套。哦，这次我就真的看到这个世间那种险恶，实在是有够恐怖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我这种读书人哈、哦，从来我一当兵回来，就直接入研究所。这个研究所长，这个恒清法师就把我叫进研究所里面去了，啊，就开始读书了，又继续读书，啊，那读书读到一半，那我就跑去出家了。从来也没有入过社会，啊，但我是因为说这个要运作寺庙，你跟世间人哈还要讲课，你才有很多互动。哦，这20年来也真的是哦碰到这个社会人哦，哦才会感受到他那种很深的那个心机啊，真的不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啊下面。美妙悦心，名为顺情，啊，所以这么美妙，这个文字啊，你看那个警示语哈，好，它是非常美妙的，啊，美妙的。这个警示语里面还有这个台语啊，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台语哈，台语它有些东西是很不错的，啊，以前跟那个老师傅啊，好，老师真的学了不少台语。啊，我们的那个西华堂老师傅啊，慈庙老师傅，哦，然后他那个很多的台语讲起来哦，还真的是，因为那个台语他常常做一些警示语，警惕世间的一些语，啊，那些语练起来很有意思，他用很粗浅的一些比喻，好，哦，来描述一个人，啊，哦，我每次哈，哦，都在上台前都会背一些台语，上台后都忘掉了。啊，我自己都啊嘛，公阿北令邓哈，也很难马上想起来。但是我总觉得说这个是很值得哈，啊，去听，好，啊，去学一学，然后有时候讲给人家听。那从这种生活当中一些比喻哈，啊，台语做那些比喻哈，啊，真的比喻得很好。好， 讲一些人性，啊，劝导世人不要再造恶，啊，这叫做美妙愿行，名为顺情。所以你看这个道宣律祖哈，所以很从他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。这个道宣律祖啊是非常有感情的，还是很感性的人呢。大家看一个律师，你看这个律师哦，人家感觉到那个律师好像就是啊硬邦邦的哈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。可是你从这里面，他不是硬邦邦的，非常感性的人。你看他对一个徒弟这么认真了，哦，为一个徒弟写了一本书，像书的信啊，写给他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啊，相遇事浅，应是路神，费见皆是利见细非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相，这讲相，相貌，四相。这个四相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浅的东西，应是路神，可是我们因为这样粗浅的一些比喻，让我们慢慢入到佛法很深的道理里面去。好，这个叫做相遇是浅，应是路神。我们因为这个粗浅的比喻，让我们能够因这样的比喻，这样的四相而入到佛法很深奥的道理里。费见皆是利见细非，就是所谓叫费见皆是利见是非细非，这个是比较是楞严经里面提到，你凡是这个之间有所利都是非。好，那这个他这个就是讲一个空性，讲一个中道。好，我们讲的中道，那个空假中的中，啊，这个中道正见，啊，中观正见，啊，讲的是中观正见。那这个中观正见是你凡是有一利一个见，那就是非，啊，那一定是立不起来的，利见皆非细非，啊，像以前有一个那哈。有一个外道，这个外道呢他真的很聪明，那么他就跑那个他就说我要去跟佛陀辩论，有一个问题佛陀绝对没有办法跟我啊辩倒。好，那人家就觉得很好奇啊，你是什么问题一定会把佛陀问倒啊，大家就跟着他跑去问佛陀。那么他就碰到佛陀了啊，他就跟佛陀讲说，佛啊，请问佛陀啊，你只要立任何一个见都是错的。那佛陀就听了，好，他说哦这样子啊，那么你立一个任何一个见都是错的，这件事情是不是错的啊？大家懂这意思吗？啊，就说你那因为他跑去问佛陀嘛，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理哈，就是他意思他也是无常的意思了，啊，他是不是他也是站在利见细非，可是他不知道他立的这个见也是非，立的这一切皆非之见也是非啊，也是非。啊，佛陀这样反问他哈，他就啊马上就惊醒起来。啊，就很自诚心的，就是很赞叹佛陀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，譬如大海出入莫怀，啊，见境无涯底不可得。这个就好像我们走入大海，就我们学佛啊，就好像要慢慢的走入大海，从海边慢慢走到大海。你刚开始走到海边的时候，你的脚踝呀，那个水才没过你的脚踝而已。可是你越走越深，渐进无涯，才知道哦，这个大海底不可得，它深不可测。好，等一下，如七日婴儿未消上传，庸野田人岂成连语？好， 这用两个比喻。第一个呢是从婴儿比喻，刚出生的婴儿，七天的婴儿，未销上传，你没办法销售满汉全席那种大餐呐、啊。那么大餐刚开始的婴儿只能喝奶啊，你叫他马上有那个牙齿去咬那个大餐，有那个喉咙去吞，有那个肚子去装哈、啊，那婴儿还没有办法销售，所以未销上传。庸也田人啊，这些乡间不识字，只会耕田的人呢，岂成连语？他怎么去成这个天？这个连语就是天子，好，这个只有国王天子他才会成的那个大车子，啊，那个用人去推的或是扛的这个大轿子、大车子，啊，这叫连语，啊，连语，啊。等一下，未食便餐，必备衣塞，啊，就是。这个是这一句话是相对前面七日婴儿未销上传哈，就是你看小孩子喂食便餐，就是喂食他还没有能够吃东西，当他还不能够嘴只能喝奶不能吃东西，喂食啊，他还没有办法吃东西，你就让他吃大餐便餐，好，你就让他去吃餐啊，吃这个大餐的话，必备衣塞，他一定会被噎住，好，被塞住。非乘强乘，智者何者？这不是你该乘坐的车子，非乘不是你该乘坐的车子，你却强要去坐，你就会被人家喝者，会被骂下来。好，智者何者？啊，又是庸也田人呐、啊，去乘坐天子的车子，一上天子的车子就被他侍卫队啊给你拉下来了。但佛法大海无字末路，宝台千仞非皆陌生。你佛法的大海啊，你没有智慧不知道怎么入啊。佛宝台千仞啊，这是指这个很高的宝台呀啊，它啊那个高达千仞，你一定呢要有阶梯你才有办法升到宝台里面。死入道门未修戒定，好，你才刚开始进入这个道门，刚开始进入佛法的大门，未修戒定，如果你还没有先从静心戒观法，现在讲静心戒观法的这个基础，先静心，好，先戒观我们身心，你还没有去把这个戒定先修起来的话，越学空中，你马上就跳过了，就是超，就是不学戒定的基础，而直接学智慧的空性，越学空中啊，好，就马上你就是跳过戒定，啊，你没有戒定的基础，直接就是在空性上去去研究，啊，佛不随喜，佛没有办法随喜你，这个，啊，等于是他没有按照次第来，啊，积是彼夫则持国喜，啊。就是这一般的这个我们讲啊，没有学识也没有慧根的啊，比夫啊，则持国玺，他一下子就拿到皇帝的玉玺啊，王若见者必当重罚，如果国王看到你拿着玉玺一定马上会重重罚你的了啊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我们呢真的要达到很高的地位啊，不，很高的修行，很高的体会到很高的深度，我们要按照次第来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超越去学习。好，所以意思是要老实了，老实念，老实的持戒，好，老实的持戒，好，那怎样呢？底下要从五庭，好，还是讲五庭心观，我们前面讲的五庭心观。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，好，等等，这五庭心观，除恼正胜，好，这个除掉我们初烦恼，五庭心观是先降初烦恼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哈，初烦恼先降，啊，细烦恼要用什么降呢？ 智慧想。啊，这个细的烦恼哈，这比较难哈。但是这个粗烦恼叫五停心观想，因为五停心观至少可以把我们粗的大烦恼，好，可以降服很多了。好，除恼正胜，好，能够除这个烦恼，然后再正圣人果位。所以这个意思是先要在戒定上下功夫，你才有办法在智慧上真的能够证这个空性。好，经此戒者体悟华巧。好，就是今天我写的这个静心戒观法，经此戒者，今天呢这个此戒观法啊，体无华巧，我写的文啊没有华丽，都是实实在在平时的写下来。好，名辱情深啊，我呢悲悯你呢非常的啊，真是很认真的啊，能希望啊你能够啊了解我对你的心呢，对你要好好用功在这个修行上的心呢是很深的。好，子是约乐。好，就是子这个事项，各种事项，指出各种事项，指出各种相貌来约乐。约乐呢是防非止恶，好，防止我们造恶。好，好，防止我们各种过失，这叫做约乐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静心戒观法全部都在指示约乐，指各种事项的啊，比如说你犯什么这个啊，这个的前因后果啊，我们这个财呢啊，如果说是贪财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，我们舍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啊，什么样子的好的报啊等等，这些呢都是事项，都把它指得非常清楚，财色的所有的过患都指得非常清楚，而让我们能够约乐啊，就是防非止恶啊，让我们不会再造恶。底下又恨冒沾失守予教训啊，又恨这个是道宣律祖的谦虚话。我呢又很恨啊，我自己呢啊很惭愧啊，好，冒沾失守，我呢还啊意思是顶的这个你的师父的这个名字，呵呵，我是你师父剃度师父的这个名字予以教训啊，然后呢啊这样子的在教训你啊，在教训啊，意思是教导你啊，故遣苦切于教训，他包括了他自己本身呢也不是很会教导。好，他写的话呢好也没有办法，他也不知，就是意思是他很谦虚说，我呢不是一个很会教人的师父，不是一个很会教导人的师父，于教训。好，那么可是呢底下故遣苦切怒心之语，如对面言，遣苦切入心的语是什么呢？就是静心戒观法。他呢把古代所有他佛经读的祖师写的，他呢都把它拿来啊回归重要的这些苦切入心的话，好，那个劝人教导的话都把它收集在静心戒观法里面。如对面言，就好像我面对你在跟你讲话一样，啊，成儒道行能够成就你的修道之行，既自知以转向同学。如果你既然你现在如果也用心的自己去看，你自己知道了以后，你要转教同学啊，你还能够广为给其他人看。转教你同这个同学，好，你的这个同参道友们，那给他们看，急于智者，啊，那以及其他愿意看的，啊，愿意看的人，啊，有智的人，啊，有智慧的人，也尽量给他们看，就是希望代为宣扬，好， 无声极烈，恕不保安。道兄立主这时候好可能是生病了，他应该是生病了啊。我呢，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无声极烈。不过他这个这几个字看起来可能真的是有重病啊，应该是很不好的啊，恕不保安啊，那恐怕到底能不能活到明天都还是一个问题。好，倘不见汝，假设我看不到你的话，此当遗属，这个呢就把它当遗属了，这净信接观法就当成遗属了。子不殷勤如戒净行，这个子不殷勤，这个子啊，大家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岂不殷勤。我岂不好，我是非常的殷勤的啦，好，意思是这样，好，我是真的是非常的殷勤啊，岂不殷勤如戒净行，好，就是我现在呢这样子的用心啊，然后非常殷勤的啊，希望你如戒净行啊，你要好好的依照我所写的净心戒观法，把身心啊能够清净下来。所以这个道宣律主啊，你看您到最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是很有情感的人，对这个弟子们这个是纯纯教诲。好，可是哈，如果道宣律主在现在哈，他这种态度对徒弟哈，他一定会受伤很深的一定会受很多伤害，因为现在这种纯纯教诲哈，恐怕没有人有这个弟子相具足啊来听师父教诲的，很难呐。现在的弟子们、学生呢哈，包括学生各种啊，你要稍微教他一句，他恐怕能够啊，你跟他教十句能听一句，这个人就算有点还愿意虚心一点。能够教上十句听十句，那这个人就真的是难能可贵了，好，非常很难的，非常不容易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这边，终于把这一步讲完了。好，净心接观法可长可短的讲，他这一步哈、我们是用了多少小时、多少集呀、啊？我也没有去记，好。有四十几集吗？好像有四十几集哦，好，可能有将近四十集有了。哦，好，7月11号，好，去年7月11，那讲到现在34集，好，那七月十一开始讲，好，那现在是四月底了。哦，那也讲了几个月了，10个月有了，9个月，10个月，10个月，10个月，对，10个月，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我们菩提道次第广论哈，这一部论，好，我已经在慢慢在看，好，再给大家重新复习，好，重新复习，好。这次再看哦，就感受又更深，因为以前啊、哦、在看的时候有些东西还是等于是说都是纸上在看哈、哦、可是这次再看哦，那个是真的是一种体会在看啊、哦、因为这个古人的走过来的心啊、哦、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也深刻体会，所以那感受很深，感受真的很深刻。我最近有个真的一个很深的想法，以前的这个身为住持的那种方丈和尚，这个方丈和尚哦，那真的是得面面他都要很清楚，连事项人世间的事项应对进退啊什么他都要很能够啊很能够了解。可是呢啊，但是呢方丈和尚他本身呢，我最欣赏的方丈和尚是哪一位呢？啊，就在古代呢，就是这个莲池大师。 在近代呢，就是慧明老和尚。慧明老和尚，你看那个慧明老和尚哦，他有一次，这个我以前都每次，我这一次是这个故事讲好几次了。有一个省长啊，省长慧明老和尚那时候已经民国初年了，有一个一省的省长夫人啊，省长带他夫人到他去拜访慧明老和尚。那时候慧明老和尚呢，就看到省长夫人啊，因为那时候民国初年，他穿一些洋装啊，好啊，稍微比较暴露一点，好，那没有那么保守。这慧明老和尚马上就当着省长夫人给他骂下去，呵斥下去了。他说：“女众来到这个佛门大典，啊，就要好好的保守啊，衣服要以后要把它穿好。啊”这个当省长面念的呢，那我那时候心里啊就在想。说其实在这人世间哦，你要练这些当官的哈，练那个当官的人恐怕只有和尚敢练了。那你们一般小老百姓，一般老百姓练下去他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但是和尚他不一样，出家众他本来就有具足，他就是要具备有些话他是得该讲的。好，那如果说他不练，那谁来练呢？没人练啊。只有出世间之人你才练呐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慧明老和尚。再来呢，让我们古代的莲池大师，好，还有一个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他练到最高的当官的是哪一位呢？就是皇帝。慧远大师啊，他把皇帝给练下去了。因为那个慧远大师啊，他在他那个时代里面正好遇到破灭佛法，破佛，三武一宗的这个灭佛法难，他正好遇到。那时候呢，这个那时候的皇帝呢，他是受到旁边的小人在给他一直在啊一直在跟他啊塞弄了哈。那然后呢，他就是听信小人之话，听信个道家的人的话，啊。那他又在开一个会，哈，一个会，然后希望呢就是佛道辩论，啊，那这慧远大师呢也被请去了，那这个会场上，哈，这个皇帝呢就有打算要灭佛了，要把这个佛法要灭掉，这时候皇帝呢就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，这慧远大师就站起来，当着所有在场上百人，哈，就跟皇帝讲。他说：“你不怕因果吗？”慧远大师哦，当着所有的人哦，就是直接就念皇帝了，说：“你不怕因果吗？”这皇帝愣在那里哦，有人这么强，这么样直接的话哈，来跟皇帝讲，啊，这时候皇帝就没有讲话了。好，那可是这个皇帝还算，因为他是被小人所迷惑掉。可是他心呢不是坏人，他还是很敬重慧远大师，所以后来灭佛的时候，隔年呐，灭佛的时候，所有的寺庙都被毁掉，皇帝特别交代，慧远大师的庙不能毁他，他是一个真的修行人，慧远大师皇帝特别交代，所以后来慧远大师的那个寺院，他就没有遭受到这次毁难啊，这是灭佛法难。现在是感受，我现在一点感触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哈，要去宣扬佛法，那是真的是啊，真的是很多障碍。我们拼命的往前做事，人家不见得想，不见得认为你这样做是啊，他看不出你的心在想什么，他不知道你是真心的，人家都会用世俗眼光去怀疑你啊，然后去揣度你啊，然后去算计你啊，那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很多的那种重重的障碍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啊，会有点感触。所以以前那个法灭金经啊，法灭金经真的讲得很有道理啊。法灭金经讲说，最后末法时代到很后面的时候，那些有修 有修行的许多的出家人都往哪里去了？往山里面去了，都躲到山里面去了。因为你一来到人世间就被毁谤走了啊，那只好他回到山里面去了。因为大家都没有具足弟子相啊。你看，像道宣律祖，人要是存在现在，恐怕也很难啊，也没有一个人有具有这样子的徒弟来受他的教诲。他空有一身的慈悲自诚心，可是呢，别人不见得他不见得觉得他很好，好不会去珍惜他。所以现在人很难去珍惜，也很难看得出来善知识，也没有这个慧眼看出善知识，也没有这个程度承受善知识之教导，好。所以也是这个，就是时代的这个趋势了，大趋势了。所以难怪每一尊佛出世，到最后一定有个末法了，啊，一定有个末法。但是我们呢，没有关系啊。你看，我们就是至少，那大家这个有心人能够在一块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啊。所以是共业当中还有一些别业，啊，善的别业。我们在这里善的别业，好好的用心勉励，啊，那我们在这个经论啊，在这一步一步的经论，大家一起慢慢研读下去，好，那大家就会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啊，你每个人都是一朵莲花，好，都是一朵清净之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好，我们就要常常给他自己勉励是这样。人家虽然看不出你是莲花，但你自己知道是莲花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见了哈，就是。